我想我们很快到了最后一场，就是问题解答，还有一个信仰的座谈。不过在座谈的时候，我们大概要站着谈嘛，是你们坐，我们站，跟我们基督徒做礼拜一样。其实我们应该是站礼拜，站着做礼拜，做礼拜，大家坐在那里。有一些问题，很抱歉要到今天才能够回答，所以我甚至不太确定，当我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问问题的人还在不在？不过总而言之，也许他的问题他本人不在，但是有一些人说不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这样回答的话，是我先提一些比较一般性，就是很可能比较多的人会有问题的，那我一起做这样一个回答，那希望对比较多的人会有一些帮助。那么有一些我想比较个别性的，就是很可能只有少数人会问的问题呢，原谅我，就是可能我会摆在后面，那就是说时间来得及回答我就回答，来不及呢很可能抱歉。那么还有，我们今天也许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说明早一点点结束，三点半甚至更早结束。好，现在有几个问题，我先稍微做一些回答。那么有一个问题是跟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有关系的，有些人说家里信佛教，那么在拜拜，那么拜祖先等等，那么怎么样才不会发生冲突？那也有的基督徒也有人问的是类似的问题，基督徒可不可以拿香拜拜等等。我稍微提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搞清楚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拜拜的，就拜祖先哈。其实拜祖先这件事情不是中国的，讲讲很奇怪，那不是中国，那哪一国的？那么中国人祖先都在拜，他本来不是纯粹中国的，不是纯粹中国的。如果你找到最早的书，在孔子或孔子以前的时候，没有祭祖的。那有我想其实最了解精通这一道的大概是林志平教授，他去年我不知道有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他出过一本书，那么讲过这个东西。在周朝以前的时候，对于孝道的看法，当然孝敬是很重要的，可是在中国传统以来对于孝道的观念，那么就是要孝敬父母等等，最强调了几乎全部集中在父母有生之年如何孝敬父母，如何尊敬父母，让父母快乐，让父母得到尊荣。死了以后呢，要纪念，慎终追远，要纪念他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祭祖，没有祭祖，就说没有个别的祖宗牌位的这种祭祖是没有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是南北朝以后的。南北朝以后是五胡乱华的时候，这个胡乱来的，乱进来的，你知道吗？在中国佛教里面，譬如说不吃荤的，不吃荤的，这不是佛教的。他说不是佛教的是什么？那我不是昨天讲了吗？释迦牟尼自己都吃荤的，那什么时候说佛教有吃荤的？南北朝的时候，东南亚的佛教徒是吃荤的，他们吃三净肉，三种肉是干净的，可以吃的，一种就眼不见为净。那你到市场上去买，那当然我眼不见嘛，因为杀的时候不是我看到他杀的，对吧？买了尽管吃，所以可以吃的。日本的佛教徒不但可以这个吃肉，还可以娶妻生子。你知道日本最有名的佛教叫做净土真宗，净土真宗的教主是世袭的，但是世袭不生儿子怎么世袭呢？他们净土真宗是尼姑和尚结婚的。那所以你说，诶，那我们中国佛教怎么又不能吃荤，又不能结婚，又不能这个，又不能这个，不能这个？这不是传统佛教，不是原始佛教，是改良。你说改良也好，或者加进去的佛教，中国式的佛教。那等一下我会讲一下这些关系。但总而言之，祭祖本身不是中国最早原来我们祖宗有的，不是有的。那他是怎么产生的呢？后来当然因为佛教的影响才开始有祭祖，有祖宗牌位。那佛教的影响事实上也加上中国传统民间信仰，或者说中国传统的一些迷信的信仰加进来。那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什么呢？我昨天大概也提到一下，中国人的基本的哲学观嘛，就是封神榜嘛，对，那我们就把关公给供进去了，什么都供进去了。那供到最后，那当然觉得这个祖宗也就列祖列宗就供进去了，供进去以后，那就开始变成一个拜祖先。近代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儒家的学者，叫做韦正通先生。 他写过一篇文章，大骂中国人祭祖。他是儒家，他不是基督徒啊，非常保守的儒家。他说啊，中国人祭祖是中国道德儒家道德堕落到最后的一个最差的表现。哇，他是骂这个祭祖，是骂了这个严重。他说，祭祖是中国民族性最差劲的一种表现，私心。因为你知道中国祭祖是怎么祭呢？李氏列祖列宗，请保佑姓李的。对，当然了，列祖列宗那是保姓李的了。李牧师当然好好保护保护，姓张的那是外缺的。那为什么这个祖宗牌位不留给女儿呢？你嫁人就姓给别人的姓了，那不在我列祖列宗保护之内的。所以韦正通先生说，什么时候我们把一个所谓的神明，假如有神明的话，限制到一个程度，把我们人的私心把它转化到那里去了。这个神有姓张姓李的，而且只照顾姓李的，就不照顾姓张的。如果有这种神，我韦正通就不信。难道你祭祖是这样祭的吗？而且他说，中国人的祭祖，如果到最后祖宗牌位一挂下来以后，有这样的观念，那我们的孝道夫复何存呢、啊？所以他是说，有了祖宗牌位下来，我们的孝道就荡然无存了，几乎是荡然无存了。这有生之年也不尽孝道，啊，然后嘛，给父母嘛也没难堪，也没温软，也没什么。死后挂一个牌位啊，其实还是一个私心，因为要列祖列宗保佑我这个子孙呢、啊。你的列祖列宗已经得不到你的好处了，他过去了，可是你要好处啊。所以你拜祖先，你是在拜他，还是要他保佑你？那到底是什么？他说还是中国人的功利主义啊，对不对？死的人得不到你什么好处的，活的人可以得到好处的。所以他说这个祖宗牌位拿去烧掉，这不是基督徒讲的，这是一个儒家学者。当然听他这样讲，接受他的建议的人未必很多。我只是从这点来了反省，就是说这个是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祭祖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仔细的思想。我是一个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可是我常常希望回到真正的精神去，而不是那个表象，而不是那些已经堕落掉了一些形式上去。所以对于祖宗牌位的事情呢，我个人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如果你对你的家人、你的父母等等，他们非常重视祭祖，他们拜佛等等的话，你怎么跟他说？你可别像我这样说跟他说。如果你跟他讲，哈，这个时候那好说不得了了。然后他问你说，谁跟你讲的？你说有个姓庄的。那不得了了。对对对，你可以推给那个老庄，那个叫庄周的，不是我讲的。我想，如果你的父母是这样子的话，我的建议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来跟他谈这个问题。我刚所讲的是建立你的观念应该是什么，但是你怎么去跟他讲这件事情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怎么讲呢？说实在，感谢神，我全家现在都是基督徒。我的岳母，我的太太那边全部都是基督徒。我的兄弟姐妹、嫂嫂或者是妹婿，统统是基督徒。所以我们都没有这个 struggle， 没有这种挣扎，所以我自己没有这种经验可以告诉你说我当时怎么跟我父母谈的。我们父母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所以我所讲的建议，我不知道是不是很 practical 很实用，但我的建议还是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我建议就是说，跟你的父母好好的平心静气的谈，这个谈是双方面的谈，一方面表明你的看法，但是也听听你父母的看法。你的看法你可以委婉的方式来表达，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基督徒孝敬父母，因为十诫里面有这样一条，在整个圣经的教训，我们对于家庭、对于父母的尊重绝对不下于任何的中国人传统的观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是在表达方面，怎么样表达对于过去的父母还有更早的祖先的尊敬，这种表达方式我想可以随时因时因地而改变的。那么过去嘛，祖宗牌位觉得是很重要的东西，那今天我们觉得有更好的方式，而且所有最重要还是父母在生之年，有生之年我怎么样去让他感受到做儿女的一份孝心，死后的我们仍然尊敬他，因为我们纪念我们的祖先，他们培育我们后代等等。那所以这是表达方式的问题，而不是心意的问题。 让他了解。第二个，你可以问你的父母，当你在祭祖先牌位每天三炷香的时候，你在献三炷香的时候，你可以问你爸妈，爸爸，你在献那个香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求什么？你是求祖宗荫庇子孙呢？你是求平安呢？你是说感谢呢？还是只是说人家都这样做我这样做？你了解你的父母一下，可能会有一半的父母会告诉你说，哎呀，街坊邻居每一家没有一个不摆的，我们这个家族没有一家不摆的，所以做爸爸的我虽然不信这一套，我还是得照章行事，牌位给摆了，三炷香得供上去，虽然我根本不信这一套。你会得到很多答案是这样子的。另外一种答案是说，我虽然不太知道真的有没有，不过呢我觉得姑且信之，说不定会造福啊，那没有没坏处嘛，对不对？那你可以去了解有多少的父母是死心塌地的相信祖宗是有灵的，而且祖宗是真的会保佑子女的，有，一定有，你会发现比例很低的。所以你看你父母给你的回答是什么，再来决定你下一步再怎么去跟他谈，会有不同的答案的。如果他说，哎呦，街坊邻居都这么做，那我们不做的话显得好像跟别人不一样，那何必呢？所以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虽然我不信。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可以跟他谈，就是说既然你不是相信祖先有灵魂的，你也不是这个的，那我们可以换一个方法，让所有的街坊邻居所有的家族的人都知道我们对祖先的尊敬绝对不比他们差，但是我们换一个更好的方法，更中性的方法。譬如说有些人把祖先的相片啦、生平事迹啦写成传记啦，甚至录成电影啦，或干什么，你要慎终追远，很多方法更文明的、更高级的，比你每天把他屋子熏得熏天暗地，很多方法，将来说不定家族来，哎，你看我们这种方法好不好，也有人跟你学了，对不对？我们不一定要固守传统的那一种方法来表达，这表达方法很多种，你可以跟你父母商量一下，不要用很强的口气，这是一种。那如果你的父母是真的相信父母是这个祖先有灵魂，而且会保佑子女，然后等等等等，而且你献三炷香不但求他赐福，你常常要献一些这个食物，因为你不献这个食物的话，他在阴间会没得吃没得穿没得受苦啊等等，如果真的这样相信的，我的建议，同样我从来没有对我父母这样讲过，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这个，我就在想，如果我是做儿女的，我一定会跟我的父母说，爸，我绝不愿意你去那里，去到那个地方没得吃没得穿，我得每天给你供一点饭，否则你今天就会饿，不给你烧一点一个房子你就没得住，我宁可去你一个好地方，我不要说好，你去我会保证哈，衣食无缺给你供应的，我宁可你去一个好地方，我不要你去那个地方，然后我要一直记得我递这个给你，还交代我的子孙，哎，你哪一天忘了，我告诉你，我没得吃没得喝，我的爸妈也没吃没喝，他爸妈的爸妈也没吃没喝，告诉你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哪一天香火一断，我们都饿了。哇，第一个这个谁能保证呢？第二个，既然爸妈你还活着，我们还有机会，为什么你非要去那个地方不可？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为什么你不要去呢？爸，我希望你跟我去一个好地方，我介绍你一个好地方，你不一定要去那里，你现在怕的是你一定会去那里，然后一定要我供应你东西，那我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非去那里不可啊，哪有人天生的就偏偏就往阴间要跑呢？可在佛教的观念是人人都会下去的，没人上去的，那所以大家只好往下去来打算，对，既然下去了，那么就拜托哈，上面的留点东西下来啊。所以我们的观念受到佛教太深的影响了，就算是从佛教的观念来看，那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为什么下去，我可以不要下去，我要上去。当然你要怎么有技巧的、有爱心的跟你父母来谈，说我不但盼望你有生之年幸福快乐，我也盼望你在永恒的里面你不会在那里凄凄惨惨的，我不愿意这样子，所以我要做一些事情能够帮助你不要到那里去。我不会去跟他，我想如果他真的那么相信，我不会跟他要去那么 argue 说把这个烧掉啦， 不要做这个啦，这样。但当然那个问题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想那不是我主要去争执的点，我会用这个点来跟他谈说，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有几年的时间，甚至我们你可以还活十几年呢，我慢慢去找，慢慢去找个路。如果能够找到一条路，不要去那里，我就不怕啦。我还怕说谁不给我吃，谁不给我穿，还赖着别人吗？我会用这样的方式跟他谈。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只能说，你可以考虑一下。那当然，有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盖麻香拜拜？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样子哈。那拜拜有一些是拜祖先的拜拜，那么还有不同的场合。那更广泛一点来问，有些人说基督徒可以参加那种一般的丧礼，甚至有一些佛教意味的丧礼，或者公祭献花献什么东西。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如果照哥林多前书提到一件事情，那个跟烧香拜拜没有关系，不过有一点类似的，提到这个祭偶像的物食物可不可以吃，然后等等讨论很多东西以后，最后保罗的建议是这样建议的，他的结论是说，市场上买的肉买来就吃，不必问卖肉的你拜了没有，买来就吃没问题的，可是卖肉的告诉你这是拜过的，你就不要买也不要吃，不是为你的良心，你良心没问题，他的良心，因为他在问你说，哎，我拜过了你吃不吃啊，你就是你敢不敢吃我拜过的东西，所以你为这个屠夫卖肉的良心我就不吃了。你到一个家里做客，他也没说，你也不必问，坐下来就吃。但是如果他告诉你说，哎，我们家里大拜拜，你看台湾很多大拜拜，不管是拜神的或者干什么的大拜拜，那么你为了这个主人的良心不要吃，然后到庙里去吃，那等于是更明目张胆了，到庙里去吃，别吃别去，因为如果你这样去吃的，那显摆明了就是说，哎，这个基督徒嘛，相信是有神，你这个神啊佛啊这些东西我都不信的，所以有跟没有一样，吃照吃，那么你就是什么，只是为了吃绊倒别人良心，因为你的良心没有问题，可旁边看人就搞不清楚了，哦，基督徒就这样子的，哦，什么都可以信，什么都可以拜，什么都可以吃，完了你伤害别人的良心，你就有罪了。那么这个跟拜拜有什么关系？我的建议是这样，所以他强调别人的良心，一再强调别人的良心，而不是你的良心。那我的建议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考虑到别人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观点。当我拿香拜拜的时候，或者做任何举动，你认为是一个不合乎圣经、不合基督徒的举动的时候，我觉得你要考虑的不完全是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别人角度来看。台湾有一些基督徒，不向任何国旗局里的敬礼的，他觉得国旗是偶像，哎，向国旗敬礼是拜偶像，哎。那么台湾那很多聚会都要向国父遗像鞠三鞠躬礼，国父遗像那是偶像，不鞠躬被处罚，什么都好。我的看法是这样看，不是你的良心，是别人的良心。升旗的时候，请问你旁边哪一个人向国旗敬礼的时候，中华民国保佑我考上台湾大学，有吗？没有啊，除了你以外。谁在拜偶像？你在拜偶像啊？是你以为他是偶像，没有一个人是当做偶像，所以你没有绊倒任何一个人良心，除了你自己良心以外，你自己良心有问题。没有人把这个当成偶像，你就不要把它当成偶像，因为对基督徒来讲，我知道只有一个真神，其他都不是。如果你不会绊倒别人的偶像，你不必自找麻烦。国父遗像，谁向国父祷告的？没有，那是一种我们表达的方式，这种鞠躬是一种尊敬，并我不认为是拜偶像。有一些基督徒当然认为对任何的死人鞠躬都是拜偶像， well, 我尊重你的看法，但我个人看法并不认为如此。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这个鞠躬是代表什么 ？Meaning a lot of things，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别人不以为的，我不必自找麻烦。说认为这就是，所以像国父一向鞠躬，像死人一向鞠躬，我都不会觉得 anything wrong。但是当我拿香或者某些东西的时候，那我就要看了，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拿香是有点宗教意味的。所以在拿香的时候我会比较谨慎了，这个拿香所有的人是怎么看， 如果别人认为这是一种宗教意味，我就会避免不做；别人认为不是的，我会放心的去做，因为对我来讲，我只是对于死者、死者的家属致敬。那么各种的表达方法都可能，但我要避免的就是那个表达影响别人的误解。不会有误解的，我可以放心大胆做；会引起误解的，我要稍微保留一点，如此而已。所以如果说那个祭拜，譬如说死人的家属的祭拜，还完全用佛教的方式，有和尚在超度敲经，这个木鱼叮咚叮咚咚，然后咚咚咚这样子，那我要不要去参加那个？然后他们要拈香，你知道吗？不是一根香，他有一个香灰还要弄一下，怎么这些东西很多的仪式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很明显是这样情形，我通常会这样的方法，我会走到我的同事、我的朋友，他们通常在一排的那，有时候会跪拜，他们要行礼的，但也有的时候他们不是在旁，不是会排在那里，我会到那边去跟他个人握手致意，然后说我可能不会参加集体的这些行动，但是表达你的意思走了，我仍然表达我对他的关怀敬意等等，但我会避免这个东西。那尤其因为有时候单位主管，有的时候变成，有时候我不得不被他带一批人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会事先可能去的那一天之前我就跟他讲好了，就说因为我不觉得这是很合适，你知道我的信仰，所以我会找我的副主管带队啊。那我可能前一天就跟他讲，甚至我当天去跟他握个手我就走了，那我的副主管带领100多个人致祭，我用这样的方式来避开这个东西。但在家族里面，譬如说是祖宗牌位烧香拜拜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呢就变成说你怎么跟你父母谈这个问题啊？然后如果你的父母能够谅解你，就是说让你不参与这个祭拜的仪式，但是他要准备食物，他要把桌子摆上去，我会觉得没有问题，你可以帮忙 serve， 因为这个 serve 本身不是一个敬拜，但是我同样的表达我的对我祖先的敬拜，但是当这个仪式的本身有那么强烈的意味的时候，我要让我的父母了解说，请尊重我的信仰，请你尊重我里面的感觉。那当然你怎么跟你父母讲这个请尊重我这句话，我想你要斟酌一下，看你父母跟你的关系如何，你怎么去表达，这是我可能给你的一点点建议。那有一个问题是提到说怎么去考证或者说怎么去证实圣经的真实性，因为我们讲道常常用到圣经，然后圣经怎么是知道它是真实的。那圣经的真实性呢，我通常用几个方法来看，我是用四个方法去证明这个圣经的，我叫做权威性吧，不单单真实性，权威性，就是说我引用圣经来说到这个说到那个等等，它的权威性在哪里。我通常用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历史的真确性，历史过去已经发生的历史，旧约的、新约的、耶稣时代的、以色列立国历史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圣经是神的话，鸡蛋里挑骨头的就会这样挑法了，我随便翻开一页，哦，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在什么地方什么人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去历史考据有没有这个事情，在这个地点在这个时间发生这样的事情，只要有一点毛病被我挑到，我可以声称这本圣经是个垃圾，说是神的话，神会说错吗？那说错一个就等于全部错，鸡蛋里挑骨头啊，那我意思说可以啊，来挑啊。历史的正确性，圣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打败过，这个事情很不简单的。第一，所有宗教经典，回教的可兰经来讲，可兰经所有有关历史的东西大概80-90%已经证实是错的，他讲了一些东西，但今天的回教徒当然是说，不要管他是他说去哪里做了什么事情，这件事情是对或者错，重要的不是那个历史，是他也教我们这个道德性的东西，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把历史的部分抽开来，只把里面的那个教导的那个道德的那些东西抽出来说，哎，这个东西好了就好了，至于说他把人名地名搞错了，时间搞错了，哎呀没有关系啦。为什么历史的正确性是在佛教的经典、回教的经典等等等等等等没有办法站得住的。所以在佛教徒，如果你跟一个佛教徒去 argue 说，你说的阿弥陀佛真的有这个人吗，他会看看你，你懂不懂佛教吗，你在研究什么东西吗，你搞他是真的是假的，是哪一年的生的，你就不入门吗，你佛教我们不搞历史正确性的， 因为他本来就是不搞历史正确性的，所以你不要跟他谈这个问题。可是在圣基督徒谈圣经的时候，不但说他有道德性的东西，有这个东西，有那个东西，讲起历史正确性，我们是斩钉截铁的说，你可以去查哪一点不对来辩。还有基督徒是这么样子，所以当然了，好辩之士是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人去研究这个研究那个。考古学这100年来的发展也的确提供很多很有力的证据，证明原来有些人怀疑说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没有这个没有的事情，越来越多出土的证据是证明旧约的新约的所有的记载大部分都对的。现在唯一剩下了小部分的问题呢，大概是属于 silence evidence， 就等于说没有正面没有负面的，就说历史上这个人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没有找到任何的旁证。可是没有旁证并不推翻他，考古学还没挖到嘛，那你当然是没有证据嘛。我要说反证的，那就是说我挖到一个东西，它的时间它的地点它的历史的记载跟圣经上的记载刚好相反，你要信哪一个？你要信圣经还是信那个？ OK， 那种叫做反证。圣经上还没有碰到过这种严重的反证的，没有。有一些所谓的反证，当然这个太多了哈，因为这种研究这种东西的人太多太多，所以有些织毛细节的东西是有的，但是通常任何一点如果你有兴趣提出来，我都可以给你找出另外一面的证据，都不是很严重的挑战。历史的正确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所以今天有一门学问叫做圣经考古学，很多考古学家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什么都不是，他只是考古学家，他要找一本很正确的书让他可以挖宝的，圣经就是。因为很多地方还没有挖到，很多宝贝没有挖到，最重要的所罗门王宝藏你到哪里去找？不必什么 Indiana Jones， 你这边很多啊，所以每个人去挖挖挖。中东一带啊，自愿去挖宝的人，每一年有1-2千个人自费坐飞机到以色列，敲敲打打，戴个帽子，然后晒得古铜色，然后咚咚咚咚咚咚。为什么？他相信声音是对的，他没找到，抓到一个非常热门的学问，很多杂志专门出这个东西的，因为历史的正确性。第二个，不但历史的正确性，它有预言的准确性。他不但讲过去的历史，他讲未来的。那你预言的东西你要应验呢、啊、你要知道圣经啊，从新尤其新约到旧约吧，总共加起来有 28.3%， 一节节来算的话是属于预言，所以有1/4以上圣经是预言的。那相对的，你去找可兰经，你去找佛经，佛经因为很难讲什么是佛经啊，因为金刚经大藏经，因为每个宗派它的经典都不一样，所以你不知道要收集完到底要算多少。不过大概来说吧，佛经里面有没有谈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答案大概是好像有，但等于没有。可兰经很少，大概有可能没有的意思就是说，笼统的预言，比如说哎呀，世界到末了的时候啊，一定是天下大乱，这种算不算预言呢？也算预言。不，这个怎么去 verify 呢？怎么证明呢？我们中国人任何人都会觉得哎呀，人心不古啊，古代都是好的，现在都不好，然后越看后面是越烂的。所以你要说末世的时代天下大乱，哎，随时都算应验。但是你这也有，但也等于没有，因为不够具体不够详细，以至于你没办法去证明说它应验或者没应验，那讲的跟没讲一样。佛经的预言大概是这一类的，天下将有浩劫， OK， 什么时候什么迹象 nothing，那这样你没办法证明了。基督教的预言是不太一样的，定时定点，然后什么活动什么事情一而再再而三这样讲，所以你可以一个考证啊。所以我记得第一天早上吧，有位弟兄做见证，也有提到像以色列复国的事情，圣经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他们要回国，被俘虏要回国，他有明确的提到两次回国，第一次巴比伦灭国以后回去，那是第一次，第二次在哪里呢？一再提到二次回归，二次回归，二次回归，第二次在哪里？那就是到了1948年才二次回归。然后他有提到他从各地各方来啊，等等等等。那他有将来整个世界的结束，又有一些预言。然后这些预言里面包括各个这个强国的兴起啊等等。当然，对这预言的解释，基督徒当中也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别，就是说有些认为这个是指这个，那个是指这个，没有一定的完全一致的看法，不过还是有一些 common sense， 像这种预言的准确性是其中一个。那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这个以西结书里面，他就提到几个将来要末世的时候产生的列强。那么其中很明显的凸显是俄国。那当然今天说俄国这个民主了，你知道它只是刚刚民主，过10年20年30年俄国会变成什么样你不知道，但圣经上是很明显的提到以色列的北方的极处马各地的哥哥，那个叫做罗斯米色之地。从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马各地是 Makos， 有人认为说有可能，我不是100%相信，不过我相信有相当大的可能性。 Makos 有人认为是跟 Moscow 有关系的，罗斯英文就叫做 Russia， Russia 跟 Russia 同一个字。在纪元前500年的时候没有 Russia 这个罗斯这个国家的，他说将来有个国家叫 Russia。 今天你要说 Russia 一看 Russia， 哇、wow、但是纪元前500年是离今天2500年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民族，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地方，在北方的一个什么 Russia， 现在叫做 Russia。 他也提到利比亚，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或者更早以前的利比亚是个小小的国家，今天还小小的国家，不是很大的，但是利比亚点名的，这个是将来在世界末日当中扮演一个角色的。今天的利比亚国家不大，倒起蛋来很厉害的很有名的伊朗，他这些叫波斯，伊朗是一个东德叫做割灭德国了，不是说东德而已，割灭，这是德国。所以二次大战、一次大战都是德国。现在东西德合一了，将来的最后一次德国是什么？我们走着瞧。有些东西很有意思的，你慢慢去追踪预言的准确性，这是圣经上一个特点。28%的预言，其中大部分都已经今天应验了，有一部分没有，关于世界的局势，还有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第三个，道德的超越性。道德超越性，每一个宗教经典都有提到道德、人伦关系、自己的等等这种关系都有的。但是基督教的这个道德超越性的意思，就是说他对道德的那种要求的水准是超过很多宗教经典，而且以时空背景，我的意思就是说以那个时代来做衡量，你不是用今天来衡量，也是超越当时代的水准和水平的。举个例子来讲，旧约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啊，我们今天看起来都不太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譬如说吧，这个卫生方面来讲啊，道德我是广义的，包括卫生，包括其他方面，宗教礼仪方面，他们禁止他们吃一些所谓不洁净的东西。那今天来看，我们并没有，基督徒并没有遵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可是，在那个时候是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是纪元前1400年，离今天3400年，是我们中国的夏朝时代，更早，我们几乎没有那时候的历史了。那么早，那么早的时代。神界的摩西颁布说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不能吃。你今天的角度来看，所有不能吃的都是有传染病菌的。牛肉可以吃，我们知道吃 barbecue 你可以带血的，猪肉你要全熟的，它是不洁净的。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 cooking， 在野外200人，你说远足还是旅行啊，怎么样，你还带锅带铲带灶啊，哈，每到一方走10公里下来生火哦，烧哦 barbecue，哇，旷野流浪40年，你就 BBQ 吃40年嘛，没那么好的事啊。所以很多时候那个食物没有办法很好的 well cooking， 很多时候会近乎是生吃的。所以他就说有一些不洁净的物，秃鹰不能吃的。为什么？秃鹰是专门吃死人的肉，死尸体、死动物的肉，它的那个肉本身有很多的细菌，不能吃，叫不洁净的。猪肉不能吃，在当时的那种卫生习惯来讲，还用这个方法保存着这个民族。不然古代好多民族到今天老早不见了，瘟疫、饥荒或任何的东西，整个民族就 wipe out， 整个不见了。神用很奇妙的方法保留这个民族，你用那个时空背景来看，这是个超越性的，他的很多社会制度的超越性到今天你都很难做到。他对于奴隶的制度，他们有奴隶，但是当时社会都有奴隶，可他们对奴隶的做法不一样。奴隶不是终身的，7年，是的，他只能服务6年，第7年自由，而且自由的时候主人要给他几乎是足够1年所吃所穿所用，而且能够让他自力更生、自力家业的家产，然后他才能出去。那这叫什么奴隶啊？几乎像个聘工人一样啊，还有 sabbatical， 哇，7年出去，而且不是白白的出去，他说你不能让他白白的出去，你要供应他很多很多东西。3500年前呢，各位啊，那个时候有这种道德，有这种标准，哇，太高超了。土地制度，它叫50年一个禧年，土地不得永卖， 土地是神所有的，也可以说像是国有的，所以每一个人有承租权。你这个土地呢，你穷的时候你可以转让给别人，但是是一个土地使用权。每隔50年有一个 Jubilee， 就是禧年，禧年一到，所有的土地物归原主，原来的家族。那么你租的时候就看离禧年多久来决定你的租金要多少。那这样意思就是说，经过每50年财富重新分配，不会有钱的越有钱，穷的越穷，50年翻身一次。可是他又不是绝对的土地公有，绝对土地公有那大家都不要生产了，反正都是吃大锅饭，哎，没那么好的。完全资本主义，每个人买断，那么好，过几代下来，穷的越来越穷，有钱越来越有钱，所以他50年一个循环，50年一个循环。今天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这样设计的？以色列3500年前。所以说这个超越性在这里，它有很多的道德上的教导。耶稣说，不是说行的奸淫的事情是犯奸淫的罪，你看妇女有淫念，你就是犯奸淫的罪。哇，这个是很高超的，诸如此类你可以找到很多。那最后一点就是，圣经在我们每一个人信徒当中呢，在这个经历方面，我们自己的感受经历方面，经历主观的来讲呢，要怎么称呼，就是在你个人经历方面的它的一种可靠性。换句话说，圣经上所说的，他所祝福的，所预言的，所应许的，这些事情对基督徒来讲，你可以去经验它，你可以经验它是可靠的。所以它不但在过去的历史是可靠，它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是准确的。它不但是过去所提的这些道德标准，各方面的东西是非常高水准的。主观的来讲，这三个都是客观的，主观的来讲，在我的经验里面我可以经验到他，而且是可靠的，所以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那么像这个四个方面加起来的话，我相信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圣经的权威性，对我有影响，能够成为我的指引等等这类东西呢，会有帮助。我是从这个四个柱子来支撑这个圣经的权威性。我想我大概简单这样讲一下。再来一个问题，他有人提到说，基督教信仰跟科学的冲突在于他们的本质，但两者兼得的可能性是否存在？当然，我从来没有说信仰跟科学是不能并存的，它是并存的，只是今天的一般的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科学是物质世界，信仰是心灵世界，这是两个 world， 两个世界，互不相干，河水不犯井水，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呢，是两个有一个 overlap。两个是两个世界，可是有一点 overlap。 我是采取第二种看法，就是说基本上科学是讲物质世界的，基本上信仰是讲到心灵世界的，可是两个不是完全独立互不干涉的，它有一个程度是彼此交叠的。所以在信仰的方面对于科学方面呢有一些影响，圣经上也有记载很多科学上的一些 physical 的东西。创世纪讲到这个，他不是说哦这个我避而不谈，但是所有的宗教经典的确都避而不谈，除了圣经没有一个宗教经典提到创世纪的。所以所有科学家要找一个宗教去吵架都找基督教，只有基督教讲，然后他又用 physical 的方法来写，那大家吵架指导他，那跟佛教徒不要吵，佛教徒说不要吵，投降投降，我根本没讲，对，我根本没说有没有创造进化创造说话，反正佛教徒我根本不讲，我也没有信什么东西，所以任何你说的我都可以接受。你知道回教徒吵架，回教徒I don't know 阿拉是做什么，我怎么知道阿拉做什么，别跟我吵，我可兰经没写。只有基督教斩钉截铁的写了，那就有的变了，你知道吗？这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基督教信仰跟科学之间本身的如果说有冲突的话呢，有一部分的原因的确是所谓的捞过界了，它是有部分的重叠哈，但是大体上是分开来的。因此当科学家想要介入宗教界去替宗教解释的时候，告诉宗教界任何宗教的人说，告诉你我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没有神了，我会告诉科学家说，你捞过界了，你所研究的物质世界没有办法超过物质，你怎么能够证明物质以外的东西呢？所以那不是你的本行， OK， 你少跟我谈这类东西。同样的，另外一种不必要的争论是，有一些宗教界的，当包括一些基督徒在内，他可能也捞过界的，就是从宗教的领域里面跳到科学里面去，想要尝试替科学解释所有的东西。 跟中国人也一样，中国人有时常会说啊，任何的科学发现中国古已有之，我们的易经告诉你，你所有的物理，近代物理学的爱因斯坦相对论易经都有，医学的易经都有， every 东西都有，真的那有点太过分了，太夸张了一点。有些东西你是穿凿附会说这个就是这个， this is that， 这是一种解经法， this is that。 所以所有今天发现你都可以归到中国的古代经典都有，但我想这个是太夸张了。同样的，因为圣经固然有物质界科学的一些东西记载在这里，但它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个，它不，圣经不准备写一本科学教科书，所以不会今天所有科学的发现都在圣经里你可以找到的。那如果你坚持这一节圣经就是讲今天近代物理学刚刚发现新出炉的新理论的时候，小心你会有 backfire。 backfire 就是说，假如有一天这个科学理论倒的时候，你也一起倒，你说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不是呢，那你一起倒，那圣经也错了。所以你不要把这个蛋放到一个错的篮子里去，所以你不要太夸张的去解释说这个就是这个。今天早上举个例子，今天早上这个李牧师不是带我们念了一篇诗篇吗？诗篇十九篇不是有这样讲吗？你的亮带通遍天下。有些基督徒这样解释，你看圣经多么奇妙，它的亮带通遍天下，你知道吗？这个地球外面有大气层，大气层外面还有一层叫做离子层，所以你知道你那个发无线电的时候马上就会折射回来的，这个亮带就是那个离子层。这我叫做捞过界了。这个亮带是什么？ I don't know， 它没有特别说什么，你就不要把它硬解成那就是离子层，所以会反射电波，这有点读太多进去了啊。这种我就说护教心切，可是恐怕不是太聪明的办法，我做避免这样，就是在这一方面。那这个是产生一个不必要的冲突的一个地方，但是不是因此好各守本位，走得远远的，基督徒不谈科学，或者是不能 touch 科学的东西，或者科学家绝对不能谈信仰，我不是这个意思。两个有很多相辅相成的地方啊，只是要注意你们的分界点，所以是可以并存，而且应该并存。那么信仰可以带给基督徒对于整个世界有一个更正确的大体的认识，不至于见树不见林，看到一个物理学和科学的一个发现就以为世界就是这样子。化学家想要用化学解释所有宇宙的一切东西，物理学家想要用物理原理解释世界所有的东西，生物学家想要用生物解释世界所有的东西，那都叫做见树不见林。这个东西就能解释全部吗？我们有一个不同的世界观，然后再来看科学，你会用的比较正确一点。还有一个问题哈，是一个很笼统很大的问题，有很多的人不约而同的提到罪的问题。昨天晚上我提到罪，所以有些人问着，基本上我不太了解主的旨意是什么。那基督徒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要到主的面前认罪，可是我们不是神所造的吗？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这么有罪的人呢？然后这样不是把我们糟蹋得很厉害吗？然后抛弃我们的自尊等等啊。我想早上我稍微提的一些，我不知道你的问问题的人是不是能够了解我的意思。我想基督教或者说耶稣基督很明显的肯定的指出我们人是有罪的，但是你会注意到耶稣从来没有一次是用这样的方式抓着一个人来问你承不承认你有罪，你敢说你没有罪，不如这样问的。神有各种的方法，包括今天早上你们在晨更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要活水啊，你们看看照个镜子你是什么人啊，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又一个丈夫不跟你住，你要活水啊，看看你是谁啊。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说要活水可以先认罪，认罪完了就给你活水，耶稣没有说，耶稣只说什么把你的丈夫带来，跟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好东西要有好朋友分享啊，把丈夫带来分享啊。另外一个更可能的，当然耶稣是提到他的罪的问题，但是他从来不是这样子指着你有罪。同样的，今天基督教说人有罪的时候，他也不是要把每一个人打得落水狗一样，是吧？你相不相信有罪？他不相信，好，相信。我把他打得要死，他说啊，我有罪，我有罪。神只是要我们面对自己，然后呢，面对你的自我以后，今早我已经说了，他要我们舍己，要我们 deny yourself， 否定你的自己，就是承认你自己的状态，然后愿意寻求帮助，然后 shift，
转移你的坐标点，然后你就得到所谓罪的解决。在这个情况之下，最后你得到什么？真正的自尊，真正的主权。我自己在公司啊，各种行号、这种机关做事做得比较久，所以呢常常做人家的部署。总而言之，我永远是别人的部署，对不对？但是也慢慢领导很多的人，所以我知道怎么是做 boss， 怎么样做这个下面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深刻地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人常常强调说，这个社会自由民主社会应该充分授权，你知道，要信任人家，授权。所以很多做部署的人都会拼命跟老板说，哎，老板多授点权给我啊。老板心里怎么想？那看谁啊。有的人我可以充分信任，有些人他越要他越少眼。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到最充分的授权？当你 totally submit yourself 的时候，你当你全心全意对你的老板用言语用行动各方面的表示说，只要你的意思是这个 I follow you， 我衷心的执行你的一切政策，老板会怎么样？跟毛泽东死前下那个条子给华国锋一样，你办事我放心，充分授权了，因为你摸到我的心。你去开会，只要你说 yes 我就说 yes， 然后他甚至不下达指示，你自己做判断，你认为 OK I'm OK。 这不是 psychology， 这是 management。 所以你是做别人的部署，你会有充分的授权，因为你知道他的心，然后你得到最大的自由。当你 deny yourself， 你对主说，主啊，我没有我自己的意思，我完全照主的旨意而行，最后你得到什么？随心所欲不逾矩。主说，你所爱的其实就是我所爱的， You know my heart， Go ahead。 什么时候我得到自尊，什么时候我得到自由？就是我全心全意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你越是 reluctant 说，是吗？不行哦，我主权交给你，我终身大事都交给你，如果你叫我嫁给那个看起来那种邋里邋遢的不三不四的人，那我怎么办？不行，终身大事我自己决定，不能交给你，这个事情不能决定，不能交给你。你越是 reluctant， 越是好像有点说，哎，不行不行，这是我的，我不能给你，你就会发现连你的都要夺去，你就越来越没有权了，你知道吗？所以你慢慢去体会这件事情吧，这是个很奥秘的事情。你越 submit yourself， 好像越是顺服，越是没有自己，结果你得到最多的自己。你越是愿意放弃你的自由，结果你得到是最多的自由。你越是争取自由，你什么自由都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如此，神必须要把我们打成落水狗，但神要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当你承认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转机了，然后神就开始让你真正经历到自由，真正经历到那个自我。这是我信主20多年以来很深刻很深刻的感触，这是在主里的喜乐，就是这个东西，我找到自我。还有好几个人用不同的方式问一个问题，都觉得说我们的神呢为什么要用那么残酷的方法把他自己儿子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换个方法好不好？这个太残酷了。还有一些人是用不同的方法说，耶稣为什么不用更容易接受他的救法来救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他死，然后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救他？还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耶稣要卑微的降生，受羞辱的死，然后才能救世人？神不能用一种君王式的死亡拯救世人呢？答案是 ，Of course, yes， 当然可以，只是他选的，他选择。所以在腓立比书说得很清楚，他与神原来是同等的，但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要坚持的，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跟神是同等，可他甘心顺服降卑成为人的样子，而且成为奴仆，意思说人当中更低贱的，然后不但成为奴仆的样式，而且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一步一步的降卑，这是神的选择。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当然一方面的原因是凸显出一个问题，罪的代价极大，所以神选择这种，神没有选择荣耀的死亡，神用这种方式。第二个，神要表达一件事情，他体谅我们的软弱，体谅我们的软弱。当他羞羞辱辱地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自己在台湾出生的，我觉得我对苦难的体会比我们当中很多大陆来的朋友差太远了。我要跟你们学习，你们在大陆下牛棚啊，做这个做那个啦、那种物质上身体上的那种受苦，还有那种精神上的羞辱，什么什么东西，我想你们经历多了。当你能够体会耶稣曾经跟你一样的受羞辱，而他的身份原来是这种身份的时候，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当我们在受羞辱，当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你可以了解，也可以 appreciate 感激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原来是那样一个人，他甘心跟我一样受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羞辱。我想最大的羞辱不是物质上的，精神上的。所以我说，如果是我，我到现在很难接受，假如有一天不要把我钉十字架，只要让我赤身肉体站在众人面前，我也觉得我不要活了，我不要活了，这个羞辱我受不了，不要钉我，但是那个我就够不了。而耶稣基督赤身肉体被挂在十字架上，挂到他死为止。你可以说神很残忍，不是神很残忍，是那个罪很可怕，罪的代价很大，所以他用这种方式，一方面凸显他跟我们认同，一方面他是要在那个当中把我们带出来。 OK，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慢慢有一些问题已经变成像是基督徒或者初信主的一些朋友可能会问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个疑惑，我寻求我找到，我看不太懂他的字，不过大概意思就是说我找到了神，但是因为觉得自己太软弱太失败，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像得胜这个世界，请问要怎么样消除这个疑虑。那也有另外一个人问的问题是类似的，不同的问法，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的材料？是不是做基督徒的料子啊？那等等，那这一些还有一个是说，如何在信主以后坚定你的信心？那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类似，他说，我常常觉得我们跨境的这个信仰，他没有说，但我是大概意思，就是跨境信仰的门类，但又常常怀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真正信服神的门徒，然后到底怎么去分辨自己是门内还是门外，一脚进去一脚出来，然后也常常进进出出。我想这些问题是类似的问题，我一起这样做一个回答。主要的意思是也是主要我们的困惑，就是当你一旦成为基督徒以后，这个信仰的路是不是就是好像这个荆轲刺秦王，这个一去不复返啊，这个那个视死如归，这个信仰的路走定了就去了，永远不会后悔。我告诉你，我大一信主，大二啊后悔得一塌糊涂，觉得自己误上贼船，好上难下，因为信了而且经历到神的存在，所以你知道信了又不能不信，就是有这个事情，我再怎么回想我相信是神的作为，可是呢又有别的事情使我觉得信得很倒霉。因为我大一信主，那我说嘛，我从小就说还没有信主以前嘛，就是所谓乖乖牌，从小做事情规规矩矩。我妈妈呢每次都最跟亲友啦朋友啦就会讲说，哎呀这个儿子哦最忠厚最老实了。我常常被称赞的都是天下大概没有像我这么忠厚的老实的人。那当然了，我从小也是真的很忠厚老实，从来不 complain。 我上面两个哥哥，所以嘛每次这个上中学的时候穿制服买制服啊等等，我从来没有穿过新制服，大哥给二哥，二哥给我，后来二哥长得比大哥还高，于是大哥给我，二哥给我，穿不完了。那我都比我哥哥小，所以就是缝缝补补都可以过日子，那我就一直这样过日子，那我就从来不 complain。 那么总会有地方破了，破了我妈妈就有办法了，缝缝补补就过去了，领子破了还翻一个身，对吧？里面变外面，外面变里面，哎呦全新的，就变成我的领子的颜色跟衣服颜色不太一样，它永远折在里面，一翻出来哇崭新的，那衣服是旧的，但是也可以过。那袖口破了怎么弄一弄啊，总而言之他就有办法，对，每天穿旧衣服，那我也不 complain， 所以妈妈心疼得要命。有一年嘛也会时来运转，总会有好运子。我有一个亲戚从菲律宾来，那么来我们家做一方面做客，后来他在台湾读书，送给我们一些见面礼，其中送了一条 很好的菲律宾的卡其布的长裤。那那个菲律宾比台湾有钱多了，所以菲律宾来的都是那种这个台湾话叫做欢客，欢客，欢啊欢，但是是哦有钱的欢客，哇送个礼物不得了，他们都送我们牙膏的，现在我们要送牙膏送肥皂，送个卡其裤，那现在我们倒过来送牙膏过去了，他们现在连牙膏都没有，那送个裤子，哇刚刚妈妈就赶快给我大哥穿，我大哥一穿不能穿，我说为什么，妈妈说为什么不能穿，她说喇叭裤，那个菲律宾很多那种太保啊那种，你知道那裤子一样一样，那我大哥一穿说不行啊，高中那个军训教官会抓的，这个裤子还可以，这个我大哥师大附中的，这个教官不能穿的，然后我吊裆裤，那裤裆很短的，就是这样，所以大哥不能穿，那我妈说哎呀好可惜，这么好的裤子，二哥穿，二哥一穿一样啊，吊裆喇叭裤啊，那怎么办，就不穿啊，叫我穿一穿看，那我一穿呢，我妈说怎么样，裤裆会不会太短，我说那老不会，我人比较短我说我的问题不是裤裆短的问题，是这个裤腰太大，45寸，哇我说这个水桶腰我没那么大，我妈说这个裤腰改是最简单，这是家常便饭，她说马上给你改好，改了，我一穿还是太大，不过习惯了，因为我每次穿我哥哥的裤子，所以都是太大太大，我向来就是左边右边都可以塞一个拳头的，所以我通常都是左右打折，你知道，我想我还穿这种大裤穿惯了，我都知道绝对不能前后打折吧，裤子前面后面打个折那难看要命，左边后面左边右边打折的时候你可以比较不感觉，我就穿那种裤子，然后我妈就说哎，喇叭裤怎么办，我穿穿看，比一比安了没问题，我人比较矮，所以那个裤子正好在喇叭在那个膝盖的地方切断，所以一折起来啊，我说现在不是喇叭裤，现在是灯笼裤，上面大下面小，哇！但是很好的布料，我就从初三穿到高三，布料太好不破，初三到高三没长高一公分，可以继续穿。所以啊，这个妈妈想到我啊，就是心疼这个儿子。哎呀，好可怜哦！你看这个，所以从小讲到大，那从小慢慢，你知道，人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当别人常常这样讲，常常讲，慢慢就自我形象就接受，忠厚、老实，天下没有第二个。信主以后什么感觉？信主以后有点感觉，就是常常跟我教会的那个李牧师也提到那个范大林。我们都叫范大，我们叫范哥哈。当然，现在有些人都叫他范大、范大、范哥。这个范哥呢，我常常想说，哎呀，如果是范大林多好，江洋大盗悔改，哎呀，讲起事迹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对不对？这个 contrast， 这个对比，你看以前坏蛋，现在好蛋。他从小的时候做大卫，你知道大卫很有一个绝技，就是机旋甩石，他从小用弹弓，他有一次的记录，把他家里面的巷子20几盏路灯全部用弹弓啪啪啪，5、6岁就出道了，这个东西从小没干过一件好事，然后信主了，所以你一信主以后想我以前跟现在别人看你也是这样，模范生信主就比较倒霉了，看看过去蛮好的，看看现在没有更好，然后呢事实上不但没有更好，有时候越看越觉得哎呦，我以为我本来还不错的，最近呢很久没下地下室走走，你知道吗，圣灵进来以后感觉想拿个灯下地下室，我从来不下去的，一下去发现哎呦蟑螂老鼠都有，那是我吗，就越看越自己越不顺眼，哎呦别人以为我是模范生不敢告诉人家，其实我里面啊，对，开始觉得对自己很不满意，然后这样一不满意的时候一觉得说，可是我明明是乖乖牌啊，可是现在又觉得自己不乖啊，有点矛盾。然后大二碰到一件事情，也是我骑我哥哥的摩托车，那我们是军眷区长大，所以我们军眷区很多那种军用汽油，照说除了军人不能用军用汽油的，所以军用汽油加那种一点颜料红色的，但我们在军眷区长大的那个小孩子向来是无法无天的，军眷区谁敢来啊，警察也不敢来惹我们了，我那天到我堂哥家就拿了一桶军用汽油，用白色塑胶桶，几乎是透明的，放在摩托车后面， 摇摇摆摆就咯咯咯咯咯又骑出来了，骑到半路上，熄火了，熄火了，我就搞了半天，怎么回事？东看西看，看不出毛病，看了、啊、看了、啊，那大太阳在那边晒。过了一阵子，有个警察骑个脚踏车，跟跟拐拐，跟跟拐拐，来了旁边。那我那是大一大二学生嘛，看起来很小，他就看你摩托车坏了，他就帮我看了看，他也不懂，看到没？我不会，你去修吧。刚刚走，骑了两步又回来了，哎。朋友啊，你后面是什么东西啊？基督徒不能说谎，我心里就开始嘀咕了。主啊，如果不是基督徒多好！我觉得红，我就跟他说酸梅汤。哎，红红的嘛。基督徒又不能说谎，所以他竟然问了，我就说汽油。然后他也看看我，暧昧的笑笑，不是普通汽油吧？我说，哎，不是。啊，你跟我来，我就跟着他，他骑脚踏车，我推摩托车，就推到派出所。然后说你爸爸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有必要吗？他说这事啊可大可小。然后后来我告诉他我台大的人，哦，台大不错，不过搞大的话你台大别读了，所以叫你爸爸来解决吧。打电话叫我爸爸，我爸爸来了一看，盗用军油，盗用军品可以关六个月的。我爸爸呢就打电话找这个朋友找那朋友，30分钟之内整个派出所挤了40-50个，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爸爸的同事，哇，所有人都来了。然后我说，我心里跟嘀咕说，上帝啊你真够意思，你今天就要让我出丑。好，我出丑了你有好处吗？你知道心里在想，我知道我心里很清楚，我说如果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这么倒霉的啊，因为任何的人卖军用汽油，用军用汽油都可能不会被抓。哎，我知道基督徒，我心里很清楚，我知道基督徒神会管教，因为神不容许他的子女做一些事情。别的人，也许上帝会讲，他又不是我的儿子，我管他。上帝的儿女，哎，你就被管。我心里就在嘀咕说，好嘛，你要管我，你这样让我没面子，又何必呢？对不对？我没面子，人家都知道我是基督徒的话，那基督徒也没面子，那你也没面子啊。总而言之，我坐在那里，那么每来一个朋友都会跟我问候一番，哦，没关系没关系，还要帮我这样。总而言之，那个整个派出所挤满的我的亲友，有些认识的，有些不认识的，我就坐在那里，啊，神啊，你真是够意思。好了，最后终于摆平了，没事了。本来还写个悔过书的，这个作文很好，这个悔过书三个字抄完就写不下去了，悔过书。写不下去，后来说悔过书也不要写了，好了，没事了，回家了。所以亲友一个个走了，最后我爸爸也走了。那我车子发不动嘛，我说你车子修一修再回家吧。我出了门要推车子走，心里想想说再发一次看看吧。我一踩，嘣 OK， 我心里就想，神啊你真够意思啊，车子根本就没有坏，可是为什么就在那个关键的时间就让车子坏掉呢？然后搞了一场，其实车子根本没坏，车子根本没坏，就开回家了，什么事都没有，就在那一问怎么发都发不动。所以我说误上贼船，好上难下啊。后来想想，哎呀，其实我早上也说了，我那大一大二的那个暑假呢，参加一个特别的退休会，我们是大甲马鸣浦的，那个黄埔军校都是黄埔几期的，我们是马鸣浦第二期的正规班毕业的。那么李牧师是我们的师资之一，在山上我们拼命唱一条歌，主啊，陶我，容我，用我，陶匠的那个陶，你要捏那泥巴，捏，容我，好像放到那个铁炉里面，就把它 melt， 用我，拼命唱，主啊，陶我，容我，用我。基督徒有时候唱诗会说谎，还有时候唱诗呢，不知不觉就祷告出去了，祷告出去以后，上帝就听到，哦，好 ，OK， 下山之后开始陶容，所以到那时开始觉得倒霉的时候，后来一想。我的祷告主听见了，主就开始讨我，容我，然后就把我压下去，然后这样melt 这样，然后那时候觉得哇，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的时候，想起来我自己这样祷告啊，我真的也是有这个心愿说，主啊，如果你觉得我可以用，塑造我，真就开始第一刀，棒，好像那个雕刻家那个刀子拿起来那个斧头这样棒当一下去的时候。哇，好痛啊！我心想，哦，怎么会这种事情？好了，对，大二大三有一段时间相当低潮， 我知道神在用我，我知道神在塑造我，但是心里呢，对于那种自我形象好像一夜之间被破坏无疑的时候，总是不以为然，然后就拼命想挽回，你知道，我证明给神看，我不是那么烂的人，所以我要 prove something， 我要证明我做得更好的。那当越立志行善的时候，我就算惨了，越立志行善，然后就再来一次。我曾经有一度记录，在一个礼拜之内，为了一件小小的事情，有时候是生活的习惯，比如说我今天没有晨更，想说哦，我明天要好好晨更，啊，明天又没有，那每一次没有就啊，是啊，对不起 ，sorry， 下次我明天绝对不会，明天又来啊。Sorry， 到第八次、第九次、第十次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会觉得神在说：“哎，你有完没完啊？同一件事情，哎，认罪十二次，还第三次，你到底干什么？连这个都不会做到，你还做什么？团契里面能够认为你是好基督徒模范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你是什么？你是什么料子？”我就觉得说啊，怎么办？所以那时候很低潮，留了一个披头，不剃头。然后那时候也很流行披头，我不是为了那个。唱流行音乐去留披头，只是心里很烦躁，然后就每天留个披头，然后晃来晃去。到后来，神终于让我改变。我看见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些人谈到罗马书第八章，我就看到一件事情。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有谁能够定我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替我钉十字架。”我就发现我里面有一个声音一直在 challenge 我，一直在控告我，觉得你是什么？你是很软弱的，你这种人在神的国度有什么用？你是废物。那我就一直觉得呀，我是废物，我没有用，我一直努力可是都没有成功过。然后上号我就觉得我很不甘心，可是是这样的，我很不愿意让神伤心，总觉得常常让神伤心。 anyway， 可是到那一天我看到那些圣经，忽然间有一个圣灵的启示，一个光照，就觉得说呀，就算是我遭到无可救药又怎么样，不是我好，是耶稣基督替我付了那个代价。我没有钱付，他替我付了，所以我可以对我心里面那个魔鬼的声音、控告的声音说 ：“Stop， 你没有资格控告我。不是因为我好，是耶稣基督替我付了代价，所以我今天可以进这个门，不是我买了票的，是神替我付了票价。第二个，那段时间也有提到一句话：什么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刀剑、逼迫、患难，或这个或那个吗？他说 ：“No，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与神的爱隔绝。”可是以前我读到这里，我不敢读。我说：“我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大，我绝对不敢那么有自信的说，无论是逼迫我，无论是要我死，我绝对不会放弃对神的爱。”在那个时候，我绝对不敢讲这种话。我说：“哦，那不是我，那是伟大的这个使徒，那个圣徒，那不是我。”可是那天我读的时候，忽然间我看到。反面的一个意思，神对我说，无论是刀剑逼迫患难，或者你的软弱，或者你的无能，或者你的卑鄙无用，在我看来，我对你的爱不会改变。 I love you forever。 那一天我忽然间从这一个启示的里面、领悟的里面被释放。即使我犯了十二次的错，认了十二次的罪，神仍然说我爱你，而且永远没有改变。我就 relax， 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说：“呀，我是一个无用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会失败的人。可当魔鬼每次控告我的时候，我可以很坚定的说，我是无用的人。正如你所说的，可能比你说的还要糟。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已经救赎我，没有人可以控告我。而且耶稣向我保证，他的爱对我不改变。所以。”我站在这个基础上，我继续过我的生活。当我认识这一点以后，我挣扎十二次、十三次的那个事情就过去了，再也不巴得我。我很轻易地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原来我是想要证明给神看，我不是那么不中用的人。我越要证明，我就越做不出来。当我不准备去证明的时候，我是很 naturally 就能够做到那个问题，那个问题就过去了，就克服过去了。所以我从此得到一个经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不同的软弱，而且我的信心不是永远坚定不摇的，会有软弱，而且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会经过起起伏伏。我几句话记住。
对不起，在 那个他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之前哈，因为我发现题目还很多，那么他不急，我很急哈，因为他的飞机是在今天等一下要从这边再赶到飞机场送他这个，那么我们看见他这两天的精神哈，那拼劲儿，我们每个人都感动。那么你讲一下这个点。
那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可能跟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一样。有不同的软弱，今天我可能仍然有我的另外一些软弱，我克服了一些问题，但我不是克服了所有的问题，我每一天会有新的挑战，每一天会有新的压力，我每一天要靠神的力量每一天去面对它。所以最后送给大家一节圣经作为今天整个的结束，在提摩太前书4:12，特别把这些圣经送给我们当中，尤其是这几天当中你刚刚信主的朋友，或者你信主的虽然一些年日，不过你可能刚刚信主也没有太多一两年或等等，甚至你可能信主了很多年，我这些事情送给你。提摩太前书4:12，299页，如果是中文圣经的话，中英对照的话，你稍微找一下提摩太前书4:12，翻到的人我们一起念这节圣经，4:12，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不但是年纪上的年轻，可能是信仰经历上的年轻，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立定心志，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众信徒的榜样。这些圣经是我信主的第二天，我高中毕业进大学那个夏令会，7月2号晚上一个聚会，我举手决志信主。7月3号早上起来拿一本圣经去晨更的时候，碰到一个姊妹，那个是个大专的夏令会，我冒名顶替替我哥哥去参加，所以我就替我哥哥信主了。那我的名牌都是我哥哥的名牌。他缴了报名费，他跑去什么战斗营去了，然后舍不得这个报名费不能退费，那我很无聊没事干，因为别人大专联考，我就去参加夏令会，然后我就信主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碰到一个姊妹，那因为全部是大专营会，所以碰到姊妹都要叫姐姐，碰到弟兄都要叫哥哥，你都比你大。一个姐姐碰到我，庄楚坤过来，我就过去立正站好，恭请训示，叫我翻开刚才所读的提摩太前书4:12，叫我自己念，念完以后他就对我说，从今以后你要做我们的榜样。我吓坏了，我说我昨天才举手，我今天做你的榜样。我一直怀念这个姊妹，从那一天到今天26年没见过她，正大的一个姊妹，我不知道她的信仰怎么样，她现在生活怎么样，一辈子感激她。在我信主的第一天，她用这句话教给我，我不敢说我能做到，但是我的确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主啊帮助我，让我尽力的朝这方向去做，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能够做别人的榜样。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你可能刚刚信主一两天、一两个小时，或者一两年，或者多久，让我们有同一个心智，在这些事情上、这些方面做众人的榜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能够在这几天有一个这样美妙的欢聚，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你的信息和话语，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福音的恩典。主，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仰望你，求你让他们能够在这条信仰和真理的道路上继续寻索，继续的思想，一直到他们找到和认识你为止。我们为我们这几天当中决定要开始走上这条信仰的道路的朋友们祷告，求你加添他们属灵的智慧，开启他们的心眼，给他们坚定的心智，能够在这条路上往前奔走，永不后退。更是帮助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朋友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都在这信仰路上又长进又喜乐，满有你的恩典，保守我们离开这里以后的脚步，让我们回到我们所住的地方，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回到我们工作和读书的环境里，让我们成为光和盐，成为你的见证，帮助我们在我们有生之年，无论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和清洁都成为众人的榜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们一方面谢谢神，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谢谢主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所以还是我们教会的一贯的惯例，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圣经说，你的金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在庄弟兄的身上，他的这节圣经的这个稍微改变的应用是，你的女儿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他的女儿不久会到这个 Wellesley College 来念书，所以我们相信他的心不只是在这里，他的人也常常会来。那么他昨天也强烈的暗示，只要你们请我，我就来。所以请你们为他祷告，也为我祷告，呵呵，让我敢再请他。所以以后我们会见面的时间还很多。那么刚才他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唱过那首诗歌，什么逃我容我，对不对？我们今天都怕容，都怕逃，但是请记得两件事情，如果是上帝逃你，如果是上帝容你，上帝知道你的能耐是多少，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忘记第二件事情。其实他只讲了两个，讨我、容我，第三个是什么呢？用我。所以神的讨是有目的的，神的容是有方向的。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他在两三天站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上帝对他的讨召和容化是有神圣的目的。所以我想单单他这个见证就可以成为我们离开这里以前的一个勉励。请大家不要忘记，上帝讨我、容我，为的是要用我。如果有一天在其他的地方或者是在这里的这个福音营，在我们在座任何一个弟兄姊妹作为福音营的讲员，我相信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所以我们实在为着这件事情，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今天早上我们整理了一下，一共有35位决志信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主。奉献我相信也是会足够的，那么我们今天加起来连昨天的奉献大概有差不多2000块钱，加上我们的报名费差不多18000，那么加上教会里面一些奉献，或者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在一两个礼拜之后继续的关心，我相信这个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过去9年来，就是连这一届，我们从来没有短少过，我们实在很感谢主。那么还有就是刚才他带我们读的那节圣经，好不好？大家就在走以前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先背这一次是哪一卷书？第几章？4:12，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请问五样东西哪一件是第一样？非常稀奇。我们以为基督徒要有爱心，我们应该有继续的信心。我觉得这节圣经对年轻的提摩太跟2000年来所有年轻信主的人都是一个很实在的提醒。我觉得今天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先学怎么样在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记得这五样东西，言语，第二是什么？行为。好，不要以为说一来就哎呀我马上就要在讲道上做信徒的榜样。你有一天神会用你，需要更长的时间讨你、容你，但是不要忘记言语是第一，行为是第二，然后是爱心，他最后第四才讲到信心，然后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全然圣洁，像主一样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所以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在这里多说，看看大会主席有什么报告。不过刚才您早上提到有没有鸟叫声是很忧虑的，你回答了我们那么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回答你的问题，这有点不公平哈。住在 New England 的，请你们注意哈，常常你们听见鸟，有一种鸟的叫声，咕咕咕咕咕咕，有没有这种声音？有没有听过这声音？ 有一点像鹌鹑，我们在台湾叫鹌鹑。这种鸟呢，在英文叫做 morning dove。morning 就是你如果说这个有什么忧伤的事情，你在 mourn 啊 ，m o u r n 啊，那个 mourn， 这个鸟叫 morning dove， d o v e。OK， 你们记得像个鹌鹑一样，其实你们在院子后院子常常看到。那么这种鸟呢，叫起来是非常忧虑的。那么每一次李师母听到那个鸟叫，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鸟在跟你说话。”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说：“你听见没有？”李修全，当心。只要那个鸟一叫，我就准备，不是三娘教子，老娘教子，他就开始要教导我。他说：“你要记得，那个鸟是上帝差派来要提醒你的一种鸟，所以我不会忘记这种鸟。你记得，我们这边有一个鸟是会有忧虑的叫声的，叫做 morning dove。所以可见我对鸟还是有一点点的研究。”那个主席。